大家平安。这几天哈、啊，特别过去这两个礼拜非常非常的冷。有没有谁觉得这个冷好得不得了的？有没有？大概都不舒服，对不对？好，那请问我们家里面的人有没有人感冒的？有的请举手。很多很多哈、啊。我们真的求主帮助。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冷的天气，我们真的是要好好保重我们自己。因为所以戴口罩是好的啦，戴口罩是好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不舒服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戴口罩。但是这是今年的开始有这么大的一个冷哈，那也是很少发现的哈。因为我们的元旦我们又称作什么春节，是不是？春节是什么意思？已经入春了。入春了以后还这么冷。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人若无叫天理，天就无叫大忌。那是有押韵的话哈，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人若不照天理行，那天呢就不按照甲子来走。换一句话说，人的作为影响天理的运作。弟兄姊妹，这是一句非常重要，我们的老祖宗常常有这么很好的话在警惕我们。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很多糟糕的国家都是因为人的罪，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等闲而视之，但是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想说，但是我们进入新年的，我们还有盼望，因为我们相信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他还在带领着我们。那我们怎么做？盼望今年我们大家有一个新的方向跟目标，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今天呢要跟我们大家来读三篇的那个诗篇，很短。那这三篇的诗篇呢，我盼望能够让我们一直可以往前看。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新年，能够新立志，也盼望能够有新的方向可以往前走。上个礼拜因为我不在，所以呢我不能够跟我们讲新年的事情，但是这礼拜补上，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盼望你参加敬拜，听讲道以后，不是听完就过去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调整我们的步伐，而且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好，我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9、130还有131这三篇诗篇。诗篇在哪里呢？大概从中间，都是从中间翻哈，中间翻你大概可以翻到诗篇哈。诗篇129篇，请你记得，如果你是拿手机的，拿手机的人我不反对，但是拿手机的人请你记得哈，圣经读完请你一定要关掉。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我告诉我们诸位，我想不是我讨厌的，我想神也不喜欢的，就是手机打开以后呢，等一下就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你不但搅和你自己，你也搅和别人。我不太喜欢弟兄姊妹你拿手机，可以啦，但是你如果拿手机不守规矩的时候呢，你就这样手机开着，坦白讲了，我跟你讲，你如果拿手机开着，你不让影响你自己，也影响别人，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是在神的面前的不敬虔。所以我不反对你拿手机，但是你拿手机完了以后呢，请你就关掉，看完圣经也就关掉。坦白讲， 我非常反对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教会呢把经文就印在圣经，印在这里，让所有人在家看，看完了以后回去你会再读圣经吗？你大概不会。为了方便起见，你读神的话语，你读完就算了，就过去了。第二个，你拿手机，我不是说不好，弟兄姊妹，你拿手机以后呢，你读完了，请问你如果真的拿圣经，你不会翻哦。因为怎么样？因为手机的翻法跟圣经的翻法不一样。那你知道吗？读圣经最好是拿你的书圣经，你上面可以写字。我盼望我们能够把圣经呢读懂，而且做笔记就坐在旁边，你从圣经里面领受到那种感动非常重要。你的生命在于你根据神的话语在走，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请我们不要为了方便起见，手机最好啊，但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少的不方便，你知道吗？我坦白讲，手机对我们来讲是又爱又恨，很方便，但是有时候会要你的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现在连老年人也这样子，走路就拿着手机，红灯绿灯都不管，好像手机比他的命重要。我好几次看到年轻人就拿着手机，而且边看边笑，红灯也不管。这种现代人的危机哈，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成为手机的奴隶，手机是服侍你的。我相信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我们拿手机的人啊，没有手机好像要命一样。哎，糟糕，我手机在哪里？哎，在哪里？有没有？现代人的毛病就在这里，没有手机不行。那我在这里真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让手机辖制你，更不要让手机成为什么呢？成为你的神，你没有它不行。让手机服侍你，吃饱没事干就赶快拿起来说看一下到底什么事情。请我们记得，如果你被手机辖制的那么厉害，宁可不要手机，让我们的生命走在比较正常的方向在上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跟我们大家啰嗦了那么多，其实这是我看到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我做牧师哈，我非常看重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所以求主帮助。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9篇，这个叫做上行的诗。这个上行的诗是什么呢？是当时以色列人从山下要走到山上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读那个叫上行的诗，而且走到后面就是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敬拜神。那今天我们读129篇呢，其实是从120篇开始，就是上行的诗。那我们今天已经读到129篇，诗篇129篇，我们要读一篇一篇的读，好不好？我们先读129篇。来，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跟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 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好，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就当我们一起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上面的中国字我们每一个字都懂，但是那是什么意思？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也让你的仆人能够讲得清楚，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求主带领，求主帮助，求主扶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讲这一段圣经哈。今天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新年的期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一段圣经是在回顾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段圣经不是在讲一个个人，这是讲一个国家，就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这里说什么呢？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这里说以色列幼年的时候，那什么时候？他们还住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庭从一个小家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什么呢？一个很大的民族。他们在以埃及一住就住了400年。最初只有去到住在埃及的时候只有70几个人。400年以后他们发展成为一个大民族，超过200万的人。所以这里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年轻的时候就什么呢？就很辛苦。因为怎么样呢？敌人常常屡次的苦害我们。这表示说以色列人从以前开始就不是很顺。然后再来呢，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哈，对不起，我现在稍微给自己解释一下什么是犹太人，什么是以色列人，让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请我们记得以色列是一个大的民族，他们里面有12个支派。后来北以色列国亡国了以后，南部那个国家叫做犹大国。犹大国呢是一个只是一个半的民族，就是什么呢？就是犹大族。犹大族是什么？以色列族里面的一个族。在苟延残喘的到又拖了100多年，到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帝国消灭。被消灭又有一部分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自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直到现在。所以请你记得以色列人是大的意思，那犹太人是什么？是南部的一小撮的人。但是呢，现在犹太人都说我们，连以色列人有说我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做以色列。那这里呢，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但是没有胜过他们。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呢，真的是一个很少的民族，小的民族。这个国家在过去从以前到现在灭亡了，亡国了。他们后来国家分成两个，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在比较早哈，公元前721年亡国，亚述帝国把他们消灭了。所以那个上面呢大概有10个族全部没有了。那下面有一族半又过了100多年也没有了。这个国家亡国或这个民族亡国了2000多年。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亡国了以后可以再复国的？有。有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亡国2000多年的又可以再复国的？有没有？没有。只有这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呢，从以前到现在充满着苦难，而这个国家呢，他们不是信奉耶和华神吗？他们不是尊耶和华神为他们唯一的神吗？而这个国家怎么强盛起来又被消灭啊？消灭到最后整个国家都没有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在公元前587年亡国以后什么时候又复兴起来？1948年。这是一个大神迹，其实这一件事情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他们敌人屡次害我，却没有胜过我。然后很有趣的，你就说呢，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的犁沟甚长。这是指一个国家哈，好像一块土地，然后敌人呢在那边用犁哈，那个挖地。以色列人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在这里说呢，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恶人的绳索，怨恨恶习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木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混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换一句话说，那一些伤害以色列人的都不会蒙福得祝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以色列人自己在发一个什么声音？发一个苦难的哀声。那请问他们信奉耶和华神怎么受到那么大的伤害？问题是什么原因？你们是不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不是应该特别爱他们吗？结果犹太人的苦难特别大，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人叫做希特勒，在德国就一下子杀了600万的犹太人，那是世纪的大恐怖的屠杀哦。那耶和华神怎么不看顾他们呢？请你记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神是慈悲怜悯的，对，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很宽待犹太人，很祝福以色列人，对，他们很聪明，但是请你记得有两件事情，从过去的历史里面，当一个国家的带领者走上邪恶的方向，那个国家不管是不是神所爱的，都必须接受审判。那如果不是信耶和华神的国家，耶和华神上帝会不会审判？因为我跟你们的神没有关系，你凭什么资格审判我？弟兄姊妹，请问耶和华神会不会审判？我跟你保证一定会。为什么？你不要说我不信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请你记得，整个宇宙包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一个创造者对什么呢？创造者对被造者有100%绝对的权利。当你不对的时候，公义就到，审判就到，而且灾难就来。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只是什么呢？只是我们的标靶。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他对全世界都一样。好，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个人更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觉得说我很好啊，而且我做得很漂亮，那里面是乱七八糟的，里面必定有完蛋给你造成问题的所在。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一个 请问这个加州大火是人为的或者是天灾？是因为人为，然后天灾就来了。所以请你记得哈，人在做，天在看，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话，是不是？不要以为神看不见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做什么，而且铺盖得很好，你里面是肮脏的，一定会烂掉。昨天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牧师，你有没有看到加州的大火？我说我看到了，但是他说你知不知道拜登的房子还有那个贺锦丽的房子都被烧掉了。我说哦，我不知道，该被烧。请你记得，整个以色列国能够走向很不好的地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带领者的问题。如果以色列人在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样子，一个国家的好坏，那个带领者是关键。今天早上雪杰在带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他念了一段圣经，念了一段圣经什么呢？大卫王，大卫王是一个很不错的王，对不对？到年老了不知道怎么发什么神经，他说哎，叫亚哈，不，约亚这个大将军，大将军来来来，你帮我去让我国家做普查，看我有多少士兵，我的国家有多丰富。他觉得不好，大将军说，王啊，神祝福我们那么多，你为什么要做这干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特别在那个历代志下说什么呢？历代志上说什么呢？是邪灵或者是魔鬼或者撒旦呢，借着机会在攻击他。那为什么大卫会在年老的时候还犯了这么大的糊涂的罪，要去数点百姓？因为他想说，你看我这个国家自己的都好，我要去检查一下，我看看我有多少士兵，我要检查我看看国家有多强。那个骄傲的心在他的里面作祟的时候，他一数点就冒犯了神。结果神呢就让他选了三个惩罚，要么你被仇敌追赶三个月，或者是呢生病，或者瘟疫，或者是怎么样，三件事你追。然后大卫王就选择说，那好了，我盼望选一个最轻的哈，因为我选择神，你就这样瘟疫在我们当中吧。就瘟疫下来三天，死了7万多人。大卫他吓坏了，他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一个带领者一错，错误的决定就影响着百姓。请问你如果在美国住久的人，过去这4年在拜登的带领之下，你觉得好吗？以前一碗什么牛肉面5块钱啊，怎么到现在一碗牛肉面变成20块？那是几倍的翻倍啊。这个家伙真的是很糟糕哦。还有油价怎么样？标的它里面的策略里面简直就是该杀。那加州这一次的大火其实是可以避免的。结果什么事情发生？消防栓没有水，那个州政府说什么呢？我们不用那么多水，所以那个水全部流到什么大太平洋去了。为什么呢？要保护一种鱼。神经病。还有很糟糕的是什么呢？还有那个消防局长竟然把预算的1200万1600万的钱删掉。 那那个洛杉矶的市长还跑去非洲去参加什么一个什么人家的就职典礼啊，啊回来的时候一问三不知，这种人还在那个位置上，该杀。所以请你记得，你有没有看到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带领者要在神的面前负全人的责任。好，我们来看中国，中国人变成这么糟糕，在全世界被人家喊打，这谁要负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选错错误的人在上面带领，这个整个国家就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不要以为神不管。所以在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神连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他也没有因为这是我的百姓，所以呢我就特别呵护，哎，这个好，你们知道做错错一点没有关系，哎，我神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今年开始的时候，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家长，你是这一个家的带头者，小心，不要以为我一个人做事一人当，你当的是还当不了，为什么呢？你把你所做的错误会影响整个家庭。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说，新年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立心志。立心志是干什么呢？让我们处理好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检视一下，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跟家里面的人跟其他的人是不是有利益的问题，或者自私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我真的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上帝啊，对不起，我向你请假，这个事情我做完再说。我们不要有那种非常叫阿 Q 精神，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关系，而上帝呢是慈悲怜悯的，所以我上帝，我向你请假，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做完了，我再回来。请我们记得，如果你心里面想要做不好的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不是就影响你，影响你的家庭，还有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都有四重不同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神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关系，没有，还是有关系。请你记得哈，我们跟神，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你跟神有那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或者是救主跟属神的儿女 的关系。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要说上帝我跟你没有关系，不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那个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更严厉哦。我常常讲说，如果这个是我的东西哈，我拥有这个东西啊，这样东西呢，我可以使用它，我也把它丢掉。比如说我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我的，我可以拿这个杯子去泡咖啡，我可以拿这个杯子去什么呢？去喝茶。再讲不好听一点，我可以不可以拿这个杯子去放撒尿？可以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讲，因为这是我的杯子啊。所以请你记得，如果你是被神创造的，神可以用你做什么？可以把做贵重的器皿，可以把你丢到饭碗，丢到什么？丢到垃圾桶里面。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神掌管一切。我昨天看到一个，我真的是啼笑皆非的事情。 前几天好像礼拜五加州召开一个州议会，你知道州议会不是讨论州是大火怎么处理，因为他们讨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川普，如果当总统以后我们怎么办，你说这群是不是神经病。你说美国有这种国家，有这种政府，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为他们祷告。我再次告诉我们诸位，如果加州继续这样叛逆，神的审判还没完呢。那些在好莱坞那些最高级的房子烧了一片，烧到什么了？片甲不留。那是神的广，那神的怎么了？神的警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够不谨慎。不要有一天等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说神啊，你怎么对我这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讲话。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们心里有恨，恨什么呢？我们周围的国家对我们都这么不好，就讲是咒诅他们。这是什么呢？这是以色列人借着这篇诗篇在发泄他们里面的情绪，因为他们真的是被神审判得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讲到这里，你要怎么做？我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今年好好回想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问题是你必须处理的。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重关系，对不对？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人跟人的关系，第三个是什么呢？人跟东西的关系，跟事物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或者这件衣服是我的，这部车子是我的，我们跟东西都有关系啊。然后最后一层关系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关系。这四层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而这四层关系是什么呢？好像一个椅子的四根柱子，四条腿啊。如果你说哦，我这四层关系啊，坏一个两个没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这四条椅子四个脚哈，有一个脚断了，请问你敢不敢坐？你说没问题，我可以坐，那个断的我可以不要，我早晚要跌倒。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篇诗篇在警惕我们说，请问你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还有跟你的东西的关系如何？如果你以你自己为中心，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有一天你就死。为什么呢？你跟你那些关系都处理得乱七八糟，你的生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篇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求主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周边的国家那么大的伤害，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是他们叛离了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了不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篇，我们来看130篇。我们继续来看130篇，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心等候圣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慈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好，第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请弟兄姊妹检视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这四层关系怎么样？不要有一个关系断了，或者有一个关系出问题了，你就不要看，丢着不管。那个不好的关系有一天会追上你。然后诗篇130篇再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怎么办？一定要处理。要处理最好的方法就什么呢？求释放。而求释放之前要做的一件事情，先求赦免。如果有人得罪你，你愿意赦免他；如果你得罪人，你就求人赦免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最好最好的方式。因为神是慈悲怜悯，而且呢，神在我们认罪悔改以后，他就不追究。虽然有时候必须付上那个做罪恶的代价，但是在背后神还会用怜悯来包扎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在神的爱跟主的恩典里面，请我们记得神常常愿意赦免我们，因为他是慈悲怜悯的神。请问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做过多少错事？我们从小到大有多少时候我们讲错话、做错事，或者做不该做的事情、讲不该讲的话，就把东西、把关系搞得乱七八糟？那请问我们怎么做？请我们记得我刚才讲的这四层关系呢，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很多人以为有错误的观念，我跟某某人的关系不好啊，那是我跟他的关系，我跟上帝好得不得了。请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改掉。当你这四个关系不好的时候，都连在一起。我们不要以为我对上帝好得不得了，我很忠情，我很忠诚啊，我什么都好，但是我只是看到那个人讨厌而已，没有这回事。请问我们夫妻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朋友的关系怎么样？请你记得这四个关系都连接在一起。唯有什么呢？求释放，求赦免，那是唯一可以蒙恩得祝福的地方。谁比较勇敢的说对不起我错了，谁就先蒙恩得祝福。我们华人哈，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那个文化叫什么？叫做面子文化。有没有？我们爱面子，有时候打肿脸充胖子，有时候要跟人家比，有时候我们要常常以为我们多厉害，其实这些都是虚伪的东西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着好。而且呢，当我们能够像这篇诗篇所说的，在神的面前祈求他，好像什么呢？好像在守更的人等候天亮一样。 请你记得，当你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上帝啊，对不起哈，我那件事情做错了，那请你原谅我，拍拍屁股就走了。那种祷告，那个叫做没有负责任的祷告，神不会听。你知道大卫王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犯了一个很大的淫乱的罪哦，他把人家的妻子叫来跟他同睡以后，然后最后又把那个丈夫杀了，而那个丈夫又不是谁，那个丈夫是他军队里面的将军呢。他还以为他瞒天过海，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结果先知指着他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他没有挂着他王的脸说我是王，你是先知，你还敢指责我的错，抓出去砍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神。他马上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错了。当他认罪的时候，神赦免他。所以请我们记得，你如果好好读诗篇51篇，大卫王在神的面前认罪，那是真实的认罪。请我们记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罪，或者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是合格的，没有，我们常常会做错。而我们如果做错的时候，还不要硬着嘴巴就说我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的做法。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进步，而且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我相信我们的神他必定赦免。请我们记得，当你越神跟神亲近而且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神的爱跟慈悲大过什么呢？大过我们所犯的罪，而且他真的有赦免的权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在他面前说，主，求你赦免我，而且我不要再犯了，神必定赦免。为什么？因为神绝对不会是以什么呢？以审判为喜乐。不要以为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很高兴，没有。神为了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他甚至差派他自己的儿子投胎成为人，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当我们求他的赦免的时候，他儿子的罪，他儿子 的宝血就可以洗涤我们的罪，那是他所设立一个最好最最好的办法。所以请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盼望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到天上去？请问我们当中有谁说要到地狱里面去的？没有，除非疯子，除非那些拜撒旦的。现在美国有一群年轻人呢，他们呢跟着撒旦教，然后在想说，哦，下地狱是很好，我们可以在那边跳舞，可以在那边开 party， 那叫神经病。到地狱你就知道多痛苦，而且地狱去到另外那边就出不来。所以不要被魔鬼迷惑做欺骗的工作，那就很糟糕很糟糕。求主帮助我们的孩子也不要这个样子。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迫切的寻求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守更的在等候天亮的时候他可以得到释放一样。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时候，神必定赦免我们。你知道，当我们能够赦免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得罪我们，而且我们也能够赦免他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神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请你记得哈，如果有人得罪我们，然后来跟我说对不起，我错了，请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跟神一样说，可以，我可以赦免你。当我们如果能够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不但得到人，也得到神。我很喜欢我们当中有没有四川人？四川人请举手。只有一个吗？有好几个哈。请问四川哈，四川最初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那什么原因？我们要感谢诸葛亮。你知道为什么要感谢诸葛亮？诸葛亮带着军队退到蜀地去，结果那个蜀地人家有酋长的土地在那边的，然后呢，有一个叫孟获的，他是当地的土霸王哦。然后诸葛亮去的时候，当然要争土地嘛，那个地方要拿下来给诸葛亮，不要给刘备当做皇帝的预备啊。所以呢，他就跟孟获打起来了。你知道孟获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嘛？然后呢，第一次孟获输了，孟获说我不服，我们再来一次。诸葛亮说好，再一次。然后呢，一共七擒孟获。我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吧？结果呢，孟获被七擒七次，又被放七次以后，他整个人就改变了，然后降服在诸葛亮手中。也因为这个样子，整个族就怎么样，就成为中国的版图。所以那个四川那个地方真的是天府之国哦。就是因为有一个大度的宰相，他在那个地方扩充疆土的时候，当地的土霸那个孟获跟他打一次输了，没有关系，我再来跟你一次。结果打到第七次，他怎么样？他降服了，整个四川就归入在中国人的手中。所以请我们记得，那种赦免啊，是带着很大的能力的。原谅别人，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原谅。当你愿意赦免人的时候，神也赦免你。因此求主帮助，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谁得罪你，或者是你看到他就很讨厌的，好不好？求神赦免你，也求神赦免他，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请我们来看诗篇131篇，可以吗？诗篇131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给我们帮助的，就是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记得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没有办法测透他。有一个人说，哦，神我知道他，请你记得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神到底是多伟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请问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没有人知道。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宇宙都知道，宇宙的奥秘我都懂了。没有，不要说宇宙了，请问整个地球，我们在这个地球住了几万年了，对不对？请问我们人类全部了解地球了没有？没有。如果是这样子，神所创造的东西我们都不懂，我们怎么样去测度神他的能，他的伟大，还有他的一切？其实不要讲神， 的创造，其他的地方讲到我们自己。请问你可以掌握你的生命吗？连你自己的生命你都没有办法掌握。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呢，只要仰望他，而如要往样仰望他的时候，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请问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让你头痛，让你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请我们记得哈，这是第三点，我要借着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这里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血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日直到永远。仰望耶和华，除掉什么？除掉我现在在心中如果有让我觉得非常头痛的事情，就交在他的手中吧。换一句话说，请你注意，这一些事情在你的家里面，又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什么事情缠着你，赶快处理掉，不要留给你的子孙。所以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讲的三个，从这四篇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第二个，让我们有赦免跟释放的那个胸怀。第三个，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什么会不好的事情会留给我们子孙的，求主帮助我们处理掉。请问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那个很头痛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有没有？你检讨一下，不要留给子孙，特别是罪债务。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非常敬虔，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四十几年。我们以前在我的家，我们不是很高级的家人啦、啊、我们家不是很高，我们是做生意的。我妈妈在菜市场里面开了一个什么呢？开了一个杂货店，生意还不错。那我爸爸是木匠，他也开了一个木具行，做很多家具啊。我们家庭不是很好，但是还可以了，小康了。那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哈，我爸爸跟教会的一个长老哈，就从乡下到高雄市去看了一栋房子，两个人就看了一栋房子，就在隔壁。他们说：“哎呦，我们是两个好朋友，以后我们家就住在隔壁，太好了。”因为当时高雄这个在扩大，他们两个很高兴，去买了一块，去订了两个房子，就在隔壁。我们好朋友就以后我们的孩子也住在一起这样的。结果他们两个回来说、哦、我们买的很偏僻，太好了太好了。结果回来一个月不到，发现他们被骗了。那个房子是在都市计划里面是跟马路冲要拆掉的，他们不知道，还高兴都是买的很便宜。结果糟糕，人家那个另外一个长老他是比较有钱，他当医生啊，比较有钱的。那结果怎么办？人家没有问题，我们有问题啊。我们是借钱来的。那借钱来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杂货店不错，那生意很好啊。结果呢，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呢，那个乡公所说要把我们的店跟那个菜市场全部拆掉，要拆到其他地方去，大家都不想去。结果呢，没有不想去的时候没关系，乡公所派人就拆， 一下子就没有地方住，卖做东西做生意了，陷入绝境。你知道后来呢，我妈妈就到高雄去向高雄的一个牧师拜托借他的礼拜堂的屋檐下，我们开始在那边卖面了。我是一个跟我妈妈一起卖面长大的。那当时有一句很有意思，就是师母呢，她当时跟我快订婚了，然后呢有一天呢看到我，她的亲戚看到我就跑去跟我岳母讲说，哎呀，那个孩子是卖面的哦，那个卖面的，我说这家里很穷，我怎么样哦。哇，还好我都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师母还有我的岳母啊，他们笑一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然我就娶不到太太了。弟兄姊妹，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积了一屁股债啊。我妈妈的关系很好，所以她借很多钱没有问题的。但是店面债没有问题，到现在连店面都没有了，连生财的工具都没了，吃住都有问题了，怎么办？当时呢，我刚当兵回来。我刚当兵回来的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当驾驶兵的，开十轮大卡车的。我退伍的时候呢，我拿到什么呢？专业的执照，我的执照是可以开大卡车的，是职业执照。我当时呢，如果去开大卡车哈，一年一个月，当时可以至少3000到4000台币了。而当时呢，当时你知道，当时呢，我们一个月普通的工资大概200块、300块而已啦。那当时呢，我一个月可以赚3000-4000块哦，去开。我们教会的牧师说：“这个郑宇翔，你去开大卡车，然后大卡车开完以后，钱赚好了再去念神学，再你先要先为家里面还债。”这个建议好像很好，对不对？但是我的父母坚持，我这个儿子已经奉献给神了，我不能够把他留下来做我的工具。既然献给神了，我就不敢把他叫来为我还债。所以我的父母说什么呢？他去找这些债主啊，跟他们讲说，不是我故意要倒债了，但是我保证我们每一分钱都会还你们，只是需要时间。这些债主呢都很高，都没问题，我们知道你的情形。所以我的爸爸就去到高雄去打工，然后我妈妈就卖面。你知道吗？感谢主，我们用了差不多将近10年把所有的钱都还光。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我妈妈常常跟人家讲一句话，我不要让我的儿子站在讲台上，下面人说，哦，这个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欠债不还钱的。他说，我也不要让我的第二个儿子在做生意的时候说这个人不可信，因为他的父母都不还钱。他们讲了一句话说，我们绝对不把问题留给孩子，我们不把不好的名声留给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讲到，我可以引用我的父母成为我的见证，说他们在还活着的时候就把他们的问题处理好了。所以求主帮助。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你知道那个孩子哈，孩子没有奶吃的时候会叫，但是呢，一个爸爸妈妈的爱到一个程度，那个孩子纵使断奶的不舒服了，他还觉得很安稳。请你记得，请你不要把 不好的东西留给你的孩子。因为当你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的时候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会留一个破口。所以我今天向我们大家建议说什么呢？新年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立志。第一个，先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第二个，处理我们跟神的关系，罪跟赦免的事情；第三个，请我们除掉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棘手的问题，不要留着给你的孩子们。最后一点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前走。请问你往前走那个方向是什么地方？让我们记得，你往前走，你有一天会这个世界走到尽头，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时间到了。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盼望你知道，我有把握，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接我回天家，那将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也是给你的孩子有一个最好的典范。求主帮助我们。换一句话说，让我们不要说我信耶稣了，我没事了，我将来一定上天堂，可能是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盼望你在天堂不是只有得救而已，而是有得胜的生命。换一句话说，盼望我们不是只有在地上成为基督徒，盼望以后得赎得救，盼望我们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荣耀。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发光的事情，请你记得，其实你不是在荣耀耶稣而已，你是在为你自己在天上储存你的财宝。我再讲一遍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富足的人，那个富足不是就在地上而已，那个富足盼望是在天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仅仅得救的人，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呢？不要仅仅得救，因为得救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如果信耶稣而且跟耶稣结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救。但是得救盼望能够得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呢？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把你的财宝积存在天上。你今天为神所做的事情，如果是出于神，出于爱主耶稣做的，都必被纪念。我很喜欢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啊，马太福音第十章的42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的42节，耶稣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若有一个人为了爱心把一杯凉水给什么呢？给一个自微小的人喝。一看到那个自微小的人啊，那个人呢，哇，渴得要要死。那你呢？为了这个小孩子，好像这个人不像什么，你拿了一杯凉水给自微小的人喝，那是举手之劳，对不对？请你记得耶稣说什么呢？他在天国里也会被纪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小事我们不要做，我们就是做大事的人，没有用。从小事做起，你在神的面前，可能你给一个很需要的人说我为你祷告，你讲一句安慰的话，讲一句鼓励的话，让他再一次站起来，给一个最微小的人，甚至给他一杯凉水，让他可以得到止渴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也被 纪念。请我们不要常常想说，哦，要站在讲台上很风光啊，而且怎么样，那是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底下，如果我们愿意给一个自微小的人一点鼓励，一点帮助，神把他看作你是坐在他的身上，那是将是最美的祝福。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在神的爱跟主的恩典里面能够活得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的认识耶稣，非常好。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非常感动哈。那是一个回教徒他的见证。那回教徒是一个女的回教徒了，她大概50几岁，在英国发生的事情，为她自己的见证。她说有一天她去上班，结果在路上呢，突然间在她前面有一部很大的车子哈，好像是吊车，结果就卡住了。结果那个吊车转过来的时候，那个管感觉很大，一过来就砰把他的车子打到了，就打到他的身体，就玻璃就破碎了，他整个人就昏掉了。那个车子打坏，他的人也被打到，他突然觉得哇，那么样子倒了，就倒在车上。结果他说，诶，怎么不会痛啊？原来他的灵魂出现，他已经被打死了。他灵魂出现，他说，诶，怎么这个样子？结果呢，他说当他的灵魂出来的时候呢，他见到一个很可怕，而且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束光在前面，好大好大的光。结果那个光呢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后来怎么好像是花火，是不是？结果一看，不是一个人，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个人跟他讲说，我就是耶稣。然后他说，他心里面想说，耶稣你来找我干什么？你是我们回教徒里面，回教里面说你是一个先知，你怎么出现在我这面前干什么？结果很有意思，他在形容他的身体死了，真的死了。后来呢，他的身体真的会被送到医院里面去了。结果他被脑部受伤，胸部怎么样，结果就在那边动手术。结果呢，后来醒过来了，他活了。然后活过来的时候呢，活过来以后，那个被救过来的那个医生说，你看我们多好，我们把他救活了。结果他被救活以后呢，他第一句话跟医生说，谢谢你医生辛苦了，但是不是你救活我的。而医生说，怎么不是？他说，是耶稣救我的。他说，你已经断气10分钟了，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但是那10分钟里面，你知道我做什么吗？他说，我面对面的见到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耶稣。然后他说，耶稣爱我。因为从一个佛教徒的口中讲这句话，然后大家说，哦，这个是什么呢？那个受到灾难以后啊，那个什么呢？那个 panic trauma， 幻象呢？看叫幻象怎么样子？结果他说，不是，我真的是见到耶稣了。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来不会想到耶稣，我在想的是阿拉，结果我以为那是阿拉，其实不是阿拉。然后也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件话，他说，这一个耶稣呢，跟我呢，没有讲一句话，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整个生命，他跟我交流，不是讲话，是灵里面的沟通。而且他说，10分钟里面灵里面的沟通呢，把我50、50、60年所想的、所做的完全扫掉，那些都是错的。10分钟里面，耶稣把圣经的真理向他显明，让他知道，耶稣说， 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来世界上拯救世人的。你在回教徒里面所做的那一些都是错误的，因为阿拉根本不是神，而且穆罕默德更不是先知。他把他以前所有所信的完全一扫而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那个回教徒。只有十分钟，耶稣把他十分钟里面耶稣跟我交流的话是他五十年里面累积下来的。弟兄姊妹，他讲的我完全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哈，不是我讲话你听你回应，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你也不用担心你只有会讲中国话，那一些讲英语你听不懂，请你记得在天上没有中文，没有英语，没有什么其他语言，将来在天上绝对没有语言的问题，因为将来在天上他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思想就过去，对方的思想就过来，绝对不会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恶者。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是思想跟意念的沟通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在这个世界不预备好，你常常讲那一些，我常常要警告我自己，有这个讲是谎言还是欺骗的话。如果我们很习惯讲欺骗的话，讲好听的话，将来在天上都过不了关。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回来他说，所以他的丈夫很高兴说，哇，这个太太被救活起来，他丈夫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回教徒，还有他三个孩子都是非常好的，被训练成很好的回教徒。结果妈妈病好了，第一件话就说耶稣救了我。哇，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去的会有家庭革命哦，但是你放心，有一天神说我会帮助你得胜。他这个女人现在在英国呢，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她到处去传扬耶稣是真的，因为我亲自见过他。所以弟兄姊妹，我在一些求主帮助我们哈，盼望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盼望你的生命也不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带领我们，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蒙恩得祝福，让我们今天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去的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就让它继续不好，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能够被改变被更新，成为主你所祝福的孩子。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整个生命走在合神的心意跟道路上面。主啊，你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谢谢你，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要请我们弟兄姊妹大家站起来唱一首诗歌，叫你的爱不离不弃。
去梦，我的 出从你而来，能有丰盛的慈爱，自灵魂就当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的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难饮，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送礼的人，是我一生奉上的恩典。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慈悲恩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一生奉献的恩典。
你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再一次记得你的爱永不离弃， 你在我们身边，你必定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恩典里面能够继续往前走，而且活得好，来荣耀你。主啊，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